今天的经文，有人看见周报吓了一跳，发现我们今天要念民数记许多章，不会那么没有怜悯啊。我们今天以十四章约书亚记十四章，各位已经念过，所以今天就从约书亚记十五章开始，十三节到十九节，我念一章，请各位念一章。十三节，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亚巴就是亚拿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拿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塞、亚希曼、达买，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他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他家给他为妻。”加勒的兄弟基拉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给撒迦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要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也求你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主，我们全会众势力在你圣洁的话语面前，但愿你把这一段的历史进到我们的中间，也把今天的我们跟我们的教会带到那样的一个得胜的历史的里面，好叫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今天，你带领我们的心意何在，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有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在困难的里面，在眼泪的中间，你仍然带我们向前，成为一个得胜者。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在今天的周报里面，你看见我把这个整个这几个礼拜我们讲到的加勒的三次，那我们花了两次的时间只讲完一二，那今天呢要讲三四五六，所以会非常非常的赶非常非常的赶。我们看见他们在过去的道路的吸引，也就是应许之地，也看见他道路的心智、道路的灵是有什么不一样。今天要看他们的代价，他们这个加勒跟着约书亚，他们这两个探子，他们带的信心的信息回来，说我们必能得胜，我们马上就要上去。但是十个探子看见，他说我们看见了亚拿族人又高又大，我们在他们的面前好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一样。在这种样的不同的汇报的里面，就造成两种极端的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两个人所面对的是其他十个族的族长，而且这十个族的族长影响了六十万的大军，影响了六十万的男丁，所以在这种样的对比的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矛盾而且分歧。我们这样的人不喜欢做少数，我们这样的人不愿意碰到那种意见不同的尴尬，但是我们喜欢人的称许，我们喜欢人的拥护。但是当这两个人看见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并不惧怕这样的矛盾跟分歧，他们知道只要站在神这边就是多数。孤单的代价，默然不语的代价，是一个走主的道路必须的代价。他不光是面对矛盾跟分歧，而且在十四章十节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的民数记，他们差一点被这些老百姓打死。为什么？因为那个报恶信的说我们到他们那边一定要死在刀下，而你们两个一直要说我们现在就进去，那不是让我们去陪命吗？所以他们就准备用石头打死，如果不是神保护他们，他们早就丧命了。接着当他们以色列人受这个十个探子的影响，他们的信心就失败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在民数记十四章还有十四章二十八节那一段，神就叫他们从加迪斯巴尼亚整个回到旷野的里面。这个但是当以色列民这 60万男丁，加上妇人孩子，很可能有200万。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遭受到神的审判，要到旷野里面去绕40年。请问这两个人有没有？这两个人在不在里面？也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深的苦难，是当别人失败的时候，要连累在你我的身上。他们也一同跟着以色列全民族来承受神的审判。他面对的是等待的煎熬。当人有意象，当人有眼光，如果是看像这首诗歌说，看见神里面所看见的，这样的人他的里面的眼光是不会被别人摧残的。但是当大多数的人没有看见的时候，到底我们是孤芳自赏呢，还是要跟着他们一起走？这种我看见他们这两个人所付的道路的代价，我自己认为最深的苦难是他们要跟着这些失败的人要同行40年的冤枉路。他们两个人没有向神求，没有跟着所有人说，当这些神的百姓知道他们得罪神，以至于那十个族长已经被击打得瘟疫死掉的时候，以色列人开始后悔的时候，这两个人没有去责备他们，你看就是你们这些人不好，所以约书亚跟加勒跟我们两个应该先进去。但他们不是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所兴起来的领袖永远是跟神的子民同步同命。他们不是一个活在教会的外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想到神的教会。教会是神赐福的心意的所在，是神赐福的器皿，是神在那边心意在那边要成全。当我们委身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就有学习。你说有学习，什么样的学习？有些时候不服侍就不会挨人家骂，你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有别人不满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正是我们的学习，这正是我们的操练，这正是我们长进的方法。我自己过去在温哥华的时候，那个华人是超过50%，以至于在真理报上面的华人教会有160多间，还有许多没有列名的教会。所以在那边有一种风气，华人的中间有一种风气，就是哪个教会有特别讲员啊，唐崇荣来了，大家都挤到那个教会。哎呀，这个滕进辉来了，我们又挤到另外一个教会。那凡是有名讲员来的时候，大家就一窝蜂的就赶特别聚会，以至于有人在那边住了二三十年的基督徒，没有自己固定的教会。你相信不相信啊？他们因为觉得这样子实在是很过瘾。为什么？我听的都是名讲员，你这个一个牧师讲得再好，讲听多就听腻掉了。所以我们一直跟不同的换人，好像吃餐厅一样。所以哪个牧师好，但是这些人都没有把自己委身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是长而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这样的人耳朵长得很大很大，心非常的高傲，在他们的身上没有操练，没有学习，也没有长进。真正的灵命没有长进，信心不是一个空洞的幻觉，而是要在他们的步伐的里面来落实。这两个人早就应该进迦南，但是他们的苦难是忍受煎熬，他们跟着神的子民同步。我就想起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说，你名似香膏，你爱比鸠美，你若来吸引，有谁不跟随？请问潘兰、唐静杰，这首诗歌从什么地方的圣经来的？我为什么问他们？因为那是他们是雅歌团契。这段诗歌是那个佳偶来追求那个良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若跟随羊群的脚踪，我们要进入你爱的交通。”那个佳偶在说。在什么？你在这个牧人，我的良人，你在哪里牧羊？在 正午的时候，你在哪里使羊群躺卧呢？这个良人回答他的话，他你只把你的羊羔带到羊群的里面，你就来到牧人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来教会，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再盼望能够再多讲神的教会在神的心里面的心意，以至于我们不只是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在一个团体的里面，而在神的心意里面看见神家的宝贝，那个正是我们的心应该摆在的地方。所以约书亚跟加勒他们不孤芳自赏，他们就跟着这班失败的人再回转到旷野的里面。这是对一个有意向的人，对一个已经知道神应许之地，神要带他们进去，但是等40年，那个是个很深很深的代价跟苦难。在这个道路的这个目的呢，这边说要回去都40年，40年在圣经上一直是一个试探试炼的数字。你看见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多少天？40天。摩西在埃及有了学问，就到旷野去多少年？40年。以后再带领以色列人40年。有人说，你看他学了埃及的学问，以后再到了旷野，把埃及的学问通通拿掉，最后神才能用他40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自己再来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在埃及的学问40年是有用的，只有在旷野40年的熬炼也是有用的。最后的摩西的40年，从80岁到120岁，那是他最深最深的十字架的功课。不是学好了功课就可以服侍主，而是一面服侍一面学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当时加勒的功课，他不堪回首。他们走在旷野的40年的时候，他们想到当年他跟那11个探子出去探地的时候，他想到雅斯各谷的丰盈，他一直走到哈马的河口的时候，他一路所看见的神要赐给他们的美地，他的心早就已经归在那边。但是他们回到加迪斯巴尼亚，大家的失败，他们现在就在南边的旷野，在这兜来兜去。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而且他们面对的是屈辱，是敌对，是误会。这些人当时看见他们两个的少数对他们的态度，对他们的声音，甚至要用石头打他们，那种印象，那种可怕的印象，叫你我再也不要跟这些人在一起，是不是？但是他们就跟他们继续的在一起，而且这60万的男丁超过20岁的要倒闭。哎呀，师母劝我要做算数，我就做了一下算数，40年乘上365天，60万的男丁都要倒闭，所以一天平均41个人啊，又是个40。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人是他的亲人，这些人是他的同族的，这些人是他所爱的，是他所牧养的，是他所带领的。难道加勒愿意他们死在旷野吗？当他每一天每一天把这几十人葬在旷野的黄沙的里面，他的心就碎了。这是道路的目的的里面一个拆毁，让他不是在一个敌对，在一个自己在外面，他们在里面，这个天天在有亲人倒闭的悲哀的里面的那种痛苦跟才叫我们等4天，等着我们如果主若许可，我们秋天希望151就开始动工，我们就问柯杰长老，我们还有我们的建堂委员会，到底151要修多好，又修多久？有好几个团契，还有我们的蒙爱班都在那个地方。就他们说，如果主许可的话，大概要1年，哇，要等1年哈，我们才能够再用。那我们还要你好好的祷告，头一步我们马上就要申请建筑许可，建筑许可是不是2-3个月批得下来还不一定，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弟兄姊妹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等1年难不难？难哈，40年呢？ 如果说我们建堂需要40年，你还要不待在这边等？我想不需要了，建好堂我已经不知道到哪去了，对不对？而且他们在旷野的里面劳碌奔波，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有没有目的？就一个目的。什么目的？我这些同伴通通死光。你觉得那个目的很好吗？就一个目的，都40年，这些没有信心的人通通死光，你觉得这是目的吗？这个太残忍、太可怕的一个目的。所以他们就在旷野绕来绕去，绕去绕来，单调漫长，耗尽天然。一个四十岁的人，到有一天，在这今天到了加勒是85岁，你说我那一段那么好的日子，跟着你们这样的浪费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讲的话，不是加勒跟约书亚讲的话。我就把这张地图再拿出来，你说中间怎么红的扭来扭去？因为他们就在旷野绕40年。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块地加提斯巴尼亚往上走，比这块地还大更远的路，他们来回票走了多少天？40天哦。结果要在下面这一块西奈半岛这一块都40年呐、啊，你觉得是太无聊了，太单调了，在熬他们的日子，熬到他们那一代没有信心人全部倒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他们拆毁的目的，这是十字架炼净的工作。我真的盼望今天时间能够多一点。十字架在教会的里面很少很少讲。耶稣基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这个他不是耶稣基督，不是我的，不是耶稣基督说我的十字架，是每一个门徒的十字架，是一个主观的十字架。他说到一个否定自己，不把自己的意思摆在神的旨意之前。当我的意思跟神的旨意有冲突的时候，你若看这段话的前文，你就知道彼得所说的所挂念主说，主啊，这是万灵不到你。主耶稣说，撒旦退我身后去吧。耶稣基督就讲这段话，凡是要跟随我的，就让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十字架是基督徒主观的十字架，不光是2000年前历史里面耶稣基督定的十字架，是你我的十字架。这到底是什么呢？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7到12节，他说，我们有这宝贝藏在瓦器的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你继续看，他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死，the death of Christ， 耶稣基督的死带在我们的身上，使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接着下来他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为耶稣常被交于死地。你觉得这只是传福音会有生命的危险吗？你太浅了。他说，使耶稣基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 the mortal body 能够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在使徒保罗的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地方所说的死，不只是被逼迫传道的时候丧命寻道的死，这个死是一个里面背十字架，向着自己死，向着天然死，向着所有与神相抵的事情放下自己的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走的吗？不光是拆毁是道路的目的，还有建造。这一段就是民数记那一大区好多章啊，这一段我要很快很快的过去。在民数记的记载里面，你说这些记载从10几章1到26章，并不是没有记载什么加勒约书亚，但你记得就是他们回兜到旷野那40年的里面，那40年发生的事情在民数记里面记，在民数记15章18章19章，在里面他们订立敬拜的侍奉的条例，到了28章29章，他们定下来他们要有的节期那 festival， 他们在那40年的里面，在旷野的里面订侍奉的条例。到了16、17章里面有个非常不美满的事情，是一个 可拉党有250个领袖跑来跟摩西挑战，但是神都愤怒在他们中间，把地开了口，把这250个首领一起吞下去。而且到了20章，有他们在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在米利巴水在那边争闹发怨言，神在那边，在以色列人的失败中间，在这40年的里面，他们继续的失败，但是神却在人的失败里面确立属灵的权柄，到底他们的首领是不是摩西。接着他们有21章里面有火蛇的事件，他们在里面抱怨，所以我们在旷野的里面，他们这个淡薄的食物是什么？玛拿，觉得吃久了觉得不够过瘾，所以我上次讲到，他们想到埃及的韭菜、黄葱、大蒜哈，所以那种都是刺激的东西，像我们中国人就喜欢吃那种刺激，吃完臭烘烘的，嘴巴辣辣的那种东西比较好，吃那个玛拿，所以有的基督徒就喜欢赶特别聚会啊，听名讲员，自己读圣经，这是玛拿。不读圣经的人，就是像当年那些以色列人发怨言，说这些淡薄的食物，你天天吃就有长进。当这个时候，神就叫一个火蛇在他们中间咬了他们，以至于他们就要死。但是神却叫摩西竖起铜蛇来，在那个地方立下。到以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的救恩的楷模在哪里？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举那个铜蛇，一直到今天，所有的世界上的卫生组织医院上面外面有一个弯弯扭扭的那个东西，那是摩西的铜蛇。你只要仰望那个铜蛇就得救，而那个铜蛇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在旧约的里面充满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好像不一样，事实上是同样一位神。在那个地方，在火蛇事件立铜蛇，就看见他显示救恩的楷模，接下来显明神的主权。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的里面，你看见那个外邦王就请了一个受贿赂的先知，神的仆人爱才，就是巴兰，叫神的先知来咒诅他的百姓。那这巴兰拿了贿赂，就准备来咒诅神的百姓。但是他们一咒诅，他就嘴巴就发生祝福。请他人说这怎么搞的？再给你吃一次。他吃了好几次，他言不由己，他人家雇他来咒诅，但是神就不让他咒诅他的子民，这显明神的主权。而且在腓尼哈他们跟外邦人在那边行邪淫的时候，有一个腓尼哈就起了神那样的愤怒，除恶如勿尽，就一个长矛就把那个犯罪的人跟那个女的一起穿刺穿，显明神的主权。再下来，他们在到21章民数记的时候，他们打败那个西宏跟恶的两个王，那是亚摩利的王。而且到了26章，他们再一次数点百姓准备进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在旷野的40年的里面，前面的那部分是拆毁，是炼净，是熬炼他们，这一些是记载在民数记里面，是神用这40年，在一面拆毁的中间，一面建立神的子民。等到有一天，我们已经上次读过的是约书亚带军队进迦南的时候，迦南人听见心化如水。以前40年前是以色列人看见亚拿族人就是害怕，等到40年之后，他们已经侍奉的条例、属灵的权柄、救恩的启示、神的主权跟他们重整旗鼓来备战。以前40年前是乌合之众，这40年后他们是能兵善战的神的精兵。这个是神的工作。在最奇妙的事情是在你我的错误的里面，神照样成就他的旨意。你相信不相信这件事？神的伟大是在于你我走错的时候，他都要带你回来。所以我下面你就看见神道路的目的是为拆毁，道路的目的是为建造。在启示录那边2章5节说，你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就爬 在那边爬起来。神的旨意会不会改变？不会改变。神的旨意 立定在天，他言出必行，人会失败，人会错误，但是神照样掌权。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在加利斯巴利亚失败的时候，神叫他们回转，他们想再自己打，他们这个那种刚硬，神照马上就他们在荷尔玛失败之后，在旷野都40年。哎呀，你说这蛮好的，40年原来不是白费哈，40年神在神的子民中间做了这么多事情，好不好？好啊，你一面看见神的主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如果有失败，我们的夫妻中间如果有失败，我们的儿女有失败，如果侍奉上面老父老母，或者上面老父老母不知道怎么样在这边跟着下一代来相处，我们常常会有失败。我们的教会做许多决定可能也会有失败，我们人跟人中间的看法做法说法都不一样，我们常常会失败。但请你记得，有人说圣灵的带领好像卫星导向 GPS 啊，卫星导向跟看地图不一样，当你开错了，你不知道你自己跑到哪里去了，神会不会错？不会错。神的带领，你再错，你再跌倒，跌倒到底儿底下呢，神的爱爱我们到底儿，神的救恩救我们到底，我们掉的最深，神仍然把我们带回来，带回到哪里？他原来旨意的原点。他不会说 OK 你们在40年辛苦了，所以马上简单一点，给你一个旁门左路左道就进去，照样回到加迪斯巴尼亚当年所应许的，你要进去，结果你失败，这是神的 Plan B。 那他的 Plan A 呢？神的 Plan A 是什么？40年前就带你进去。哎，你说等一下，我们在旷野兜了40年了，原来神一面拆毁一面建造，有这么多正面的功课在我们的身上。神原来的 Plan A 原定计划是你们这些乌合之众刚从埃及出来的，也不懂得这些不懂得这个属灵的规矩，也不懂得属灵的那个掌权的权柄，也不懂得这个神的旨意，也不懂得打仗，这些都不懂得的人，神能不能带这些人进迦南？可不可以？可以耶。40年前你不会打仗，神会为你打仗，但是这些人没有信心，所以到旷野去兜40年，死掉这一代之后还回到原点， Plan B 还是要进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因为我刚刚说我们的错误神照样掌权，神带我们回来，所以我们尽量去犯错。 Plan A 跟 Plan B 差多少？差40年，差60万男丁，那60万死光再进去。你看见没有？神的主权在人的岔路里面，神不断不断的在做，这是我们神的伟大。如果你我有信心，你就常常在神的 Plan A 里面原定计划，你就发现他的能力，他的胜利，他的喜乐，他的光照一直在我们的前面带着我们。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失败，你我就去兜到最后还是要打胜仗，但是兜的时间跟兜耗掉我们的力气，那就好像是 Plan B 里面的亏损。好，我们现在开始看道路的结果。道路的结果在这一段的里面是6章到14节，14节啊，约书亚记，他说他来到约书亚的面前，他说我现在已经85岁了，我真好喜欢这一段，我现在没有人不喜欢这一段了。他我仍然是强壮，像摩西当年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其实他说应该打发你我，我们两个一起跟着其他十个人去的。无论我们45年前我那个时候的力量如何，我现在还是如何，这个老当益壮，硬朗如前，斗志不减，前瞻有物，好不好？我告诉你，人老啊就麻烦了。对不起，我不再说你啊。最近我听说有人说我说一个团契很老，我说奇怪，我这个64岁人嫌别人老，没这回事啊。我绝对不会嫌你老，因为我也老了。老人家 刚刚的事儿记不得，古兽的事儿记得得，啊，这个前面往前面看没啥希望了，没什么盼望了。我尽在讲什么？当年勇，好汉就提当年勇啊，老汉当提当尽提当年勇啊，所以老讲古时候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加勒是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我45年前，我现在85岁还是一样。在我们中间有85岁的人能这样讲话，或者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老了，你可能要多读两遍啊。他就来到约书亚的面前，将耶和华所应许的这三地给我。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有些时候我们的孩子，当你应许他儿童节啊，应许他过年啊，过生日，你给他一个他要的小礼物啊，一个小自行车啊，一个小木马啊，那个孩子呢，天天在那算，还有200天才能过生日，天天在那边念的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加勒也是这样的人哦。加勒把当年摩西应许给我的，现在我已经85岁了，还在算老账。哎，你说85岁你还要什么？啊，能够休养生息，能够有一个 nursing home， 有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儿女都常常来看我就够了。但是，加勒不是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喜欢向他认真的人。你当年应许我的，你一定要给我。他永远不忘记，他抓紧神给我的应许，即使是三地我也要，三地我也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去净挑好的，困难的，而且他不怕三地。那个三地上面有亚拿族人，又是三地，你攻上去是很困难的，他们有强敌，有坚固的城，坚固的城。他说约书亚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但是在他的里面，他就是全新的神的应许，我一定要抓紧。你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美的一个地方，我上次讲过一点，他的一个柔软的灵啊，他说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哎呀，哎，你说这个人有信心，怎么又没有什么把握？这个地方是一个假设的。他把神的主权，我上次讲过，神的主权是他顺服的对象，顺服的原因。他不是我有信心来超过神的旨意，他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明白，以至于他信服真道。他 faith in obedience， 上次讲过。我觉得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刚强，但是里面却是对神的旨意、神的带领，他非常非常的柔软。但是他另外一面，他说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这个就他又非常非常的有信心，所以这个人是一柔一刚的一个人。他坚信对神所给他的，他是坚信不疑，他是个战士，站在神面前，他就把他自己所有的主权来交给神。你我是不是有这样的学习？所以你原谅我，道路的结果我叫做复活，好像以赛亚书的40章30节，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但那等候耶和华的，我真盼望今天如果有时间，我教你来唱这首歌。现在我发现没有这个时间了。这个人不但是老当益壮，但是更难得的，他来到约书亚的面前，他说求你把耶和华那日应许给我的三地给我，我求你。容易不容易？啊，很容易啊。约书亚是全军的元帅，但是不要忘记45年前，你约书亚是以法莲的酋长，我是犹大支派的酋长，我们同样是12族的族长，而且你没有失败，我也没有失败。这个人，但在神的领袖的面前，接着13节，他们说，于是耶稣亚就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在圣经上从来都是位分大的为位分小的祝福，这是希伯来书的里面的原则。这个人来到他的同伴面前， 他一点都比约书亚差不差约书亚，但是他自己非常能干，但是他要去打那个三地的时候，他不是说约书亚你去，你派兵去打我老加勒去收这块地，他说求你让我上去。他连上去打他要经过约书亚许可，权柄不是抢来的，权柄是因为顺服神而来的，因为权柄是从神来的，人的权柄是凭着自己的拳头或地位来抢来的，但是神家的权柄是谁顺服神谁就有神的权柄，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例外，凡是自己去争取的是肉体，是软弱，是跌倒，凡是顺服在神面前的，你可以像约像加勒一样那样的降杯在约书亚的面前，神就把权柄赐给你，他接受他的同僚，接受跟他一样的人的祝福，他自己谦卑下来，这叫做老练，他尊重他的同工，他尊重权柄，这是一个属天的生命，一个复活生命的性质，是一个主耶稣基督，像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的得胜，他的复活，不光是他老当益壮体力上的，而且是在他的属灵的灵性上，他是一个老练的人。只有他去征战，我相信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啊，为什么这么快啊？这个啊、他之后去征战之后，就把原来啊、四十五年前那示塞亚西曼打买的三个族长，也是三个人哈、也是三个族的名字，把他打败下来，所以得他们的的结果不光是一个复活的结果，而且是一个得胜的结果。今天要问的，谁是你的亚拿人啊？没时间了。最后有这么一段蛮奇怪的，是要他们要打基列西弗。加勒说，谁上去打基列西弗，我就把我的女儿押上给他。这是不是重男轻女？而女儿可以随便给的哈。这个下个礼拜子怡牧师要为我们解释啊。下个礼拜是约书亚记16章到19章，四章圣经一次一次讲完哈、而且他可能会讲到这个到底是女儿的怎么回事。我发现我们教会很特别哈、我们中文部的牧师啊、都是生女儿。啊、景辉牧师两个女儿，子怡牧师三个女儿，这个潘牧师一个女儿，那毕人呢两个女儿。不是，你要生儿子的话赶快到英文组去哈。但是我今天讲的不是这个。当亚撒过门的时候，就是亚撒就是加勒的女儿过门的时候，她就劝她的丈夫俄托涅，俄托涅就上那个山地把山地打下来，所以这块地方就她把女儿也给她。这个生命是一个传承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得胜的生命，而且是个丰盛的生命。结果加勒主动地问他女儿你要什么，问他女儿女婿俄托涅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把南地给我，也就把水泉给我。于是加勒就把南地跟上权跟下权给他。我实在没有时间了，讲到圣灵里面的丰富，讲到圣灵里面的丰富，这是他们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是有泉水的生命，在那一片的黄沙的中间，在应许之地最重要的就是水泉。神加勒就把这一切的丰富赐给他的女儿跟女婿。这个是我们走这条道路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把加勒的故事要今天停在这个地方，因为没有时间了。道路的吸引是神的应许，神应许的迦南美地。道路的心智是不一样的心智，是个专一的心智，是个柔软的心智。他的道路的代价我们刚刚讲了，道路的目的有建造有拆毁，道路的结果是复活，是得胜，是丰盛。剩下来道路的落实，你们手上有今天的周报对不对？上礼拜啊 Jenny 问我，他说牧师能不能多讲点落实这些题目，是我已经给你的，所以那是你们自己回家灵修或者你们团契小组要思想神的话语自己来找到的。 John MacArthur 牧师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把神的话记住，这是知识， 能把神的话活出来，那是智慧。那就看看你我要向神求给智慧给我们，好叫我们神的话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落实，好不好？Jenny 不知道在哪里哈，这个原谅我这样子，你上个礼拜问的，我今天这样子回答你，希望你不至于失望。是你我要把神的话落实。要结束了。有人说你约书亚记怎么讲的那么少，花那么多时间来讲加勒。你知道加勒对我不但是他的故事，是我出国的时候要找个英文名字，我就觉得我不敢找做摩西，我也不敢做约书亚。圣经上有个小人物，篇章也不多，就这么一点点小故事，就做加勒。等到我知道黄子佳牧师也是加勒，我开心得不得了。还有人打长途电话，以为我是他，打电话跟我请教了半天，才知道我不是黄子佳牧师。14岁，我是14岁信主，爸爸是无神论，妈妈外婆是在念佛，我们家原来跟基督徒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14岁在台湾的基隆信了主，到了16岁的时候参加一个夏令营，我们有时候叫灵命精神营，在那边遇见主，被主复兴。在当年主也带着一批一批的长辈来成为我的供应，让我发现从听到的里面，从自己读圣经的中间发现神的话实在是叫我们满足，是我们信心的根据。我们这一面长辈的供应很足，吃得饱，而且自己追求，我要知道更多。我上个礼拜在我们的 informational meeting 那个资讯的中间，我看见有弟兄姐妹，他们要知道教会前面的方向，要知道到底神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读神的话，我里面非常非常的兴奋。你跟我那时候是一样的。当时候我读到马拉基书的3:2-3，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说到主耶稣的来到，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好像炼金之人的火，好像漂布之人的剑。他坐下来要炼金银子，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神。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神就感动我，我在他面前也在聚会的中间就开口祷告，主啊，求你炼我好像炼金之人的火，求你漂我好像漂布之人的茧，好叫我能够献供物给你，能够干净，能够纯净。我当时我的母亲那时候还不是老母亲，我母亲在旁边听的，她就知害怕，后来她跟我讲，你别这样祷告好不好。我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当时只有10来岁，不知道我祷告你要的是什么，但是神给我渴慕，我就羡慕能够被他炼净，被他漂干净。以后长辈到不同的地方，有人熟识的长辈，有人是萍水相逢的长辈，就说张弟兄，你是不是应该全职出来服侍神？我里面非常非常的困惑。中间有一个长辈，你们大部分人都认识，就是明天我要见到的李牧师。李牧师师母特别请我们到他家吃饭，跟我说：“你们就在这个教会来做传道人，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是有这份的殊荣，被这些长辈看见。但是每一次长辈提起这些话的时候，我美恩跟我里面他是很不高兴，我里面是七上八下，我不晓得到底是我不顺服神有呼召，我不愿意顺服，还是我自己胆小，还是我根本就没有呼召。所以常常这样的有长辈提起来的时候，我至少2-3个月在里面七上八下。我后来算了一下，从开始有长辈跟我提这件事，到我1991年真的全职出来的时候，25年。那25年是就在这边 那边寻求，到底彷徨，不晓得应该应要不要做这个决定。到41岁的时候，清楚蒙召，之后进到教会的里面去学习，跟我们的同工来学习，也在教会磨，教会磨。我在我牧养的头一个教会，教会要建堂的时候，我就讲了加勒的道路。那个时候我的英文翻译是 Caleb's way， 就是我的方法。当时我在那边推建堂，结果发现我自己不晓得，听言者无心，我真的无心，听者有意，说你说我们不赞成建堂，我们不好好奉献，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倒闭旷野。我一点那个意思都没有，我一点那个意思都没有，冤呐！所以就有一些人恨这个传道人。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代价。我今天跟你讲，是我的丢脸、幼稚、肤浅，不晓得别人会这个对号入座。这些磨下来之后，不是磨耗之后，现在还在哈。20年后回到圣经教会，我一看，哎，小心啊，这句话你要注意听，又否则又对号入座哈。我一看，有这20年之后的新生代，哎，注意哈，原来就在这边的，我不是说你要倒闭旷野哈。啊，对，我要这下子，我经过20年，我这功课学会了，毫无这个意思啊！我虽然想到了，但是不是个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一看这个教会在那边转型，从原来香港、新加坡、台湾，现在大部分的都是国内来的。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向前？这么多无神教育的到这个地方来信主，我觉得太 amazing， 太奇妙的一件事。神的工作继续要向前，继续要向前。我们以为20多年前建这个堂的时候，我自己至少我自己以为，我相信别的领袖也是这样以为，我们有一天我们这一代的头一代的移民就过去了，剩下我上次讲过，就剩下我们讲英语的孩子来接这个工作。但是为什么要建那么大堂，我们也不知道，并不是我们看见什么，至少我没有看见。但是见来的时候，没想到神把中国的门打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新生的一代是复活的一代，是不光是我们的会众变成新生的一代，要里面有活力，要向前，要被培训，而且我们这些服事的人，我们也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身上有复活的生命。当年一个小执事，当年一个小童工，今年要现在要跟着其他的8个牧师在那边服侍主，你不晓得我里面有多么的胆怯战惊。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神如果把这样的位分给你给我的话，你我就像加勒一样的往前而去。我读加勒的故事，把历史变成个人化，我把我个人读到加勒的历史里面，怎么样读圣经，就这样读圣经。那你说我又不叫加勒，没不管你叫什么，你每次读到圣经的人物的时候，你把历史读到你今天的生活，再把你的今天读到当年的历史里面，神做工的法则不改变，人被他制作所带来的结果是不变的，是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顺服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赐福给我们的。教会的建造从来没有容易过，谁是有份于迦南，谁是有把握神的应许，受到丰满基督丰满的吸引，蕴藏基督的天恩的滋味，满有专一的灵，得胜又柔软的灵，胜过退却，胜过丧气，不再二心，叫自我的不幸能够，我们能够全心的为主摆上，付上代价，要得神上好的人。你在哪里？我在哪里？求主兴起今天的加勒，成为他教会的工人。愿神怜悯我们。
感谢神，借着